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要看从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新约圣经是246页，246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受圣灵感动写下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这个经上指着旧约的圣经啊。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请注意这个四十五节的经文到原文的意思应当这样翻译啊，四十五节再念啊，十五章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下面这句话成了有灵的活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他说成了一个活的魂，一个活的魂。没有提到灵，是一个活的魂，灵魂的魂。那么下面呢，末后的亚当呢，成了叫人活的灵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这个在希腊文里面，下面这句话是希腊文的，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赐给人，赏赐给人生命的一个灵。所以前面说首先的亚当成了一个活的魂，下面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得赐生命，赐生命的灵啊，是什么灵啊？这是第一处要读的经文，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两个亚当，两个亚当，我们只晓得一个亚当，圣经说两个，有个首先的，一个末后的。我们再回头看看首先的亚当是怎么样，创世纪第一章，或者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从二章看起。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二章七节，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生气啊，这个翻得太简略了，人家还以为发脾气了，想生气了，就是生命的气息，不能这么简单，生气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吹在他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有灵的活人呢，应当翻作一个活的魂，灵魂的魂，一个活的魂， a living soul, a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名叫亚当。那么下面我们再请看第二章第十五节，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这个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你看神把他放在伊甸园，有工作给他做，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就是最早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一个自由意志，自由的意志赐给人，你随意嘛，随便你，有自由了，给你选择，随便吃。但是在自由中间有约束，这是恩典。如果自由中间没有约束的话，人就乱来了。有个约束，这个约束是为着好，十七节就是约束。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这里面讲到自由是有条件的，你看世界上自由也是有条件的，我的自由也不妨碍你的自由，我才有自由啊！我要妨碍你的自由，我就不能享受自由，关起来了就没有自由了，关在监牢了。所以自由是有条件的，你不能妨碍到别人，自由本身有带种约束性。这里就是的，你看你可以随意吃，你有自由，自由意志，但是有一棵树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等一下我们来解释。看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注意这句话，上帝说那个人一个人不好，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个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有动物的名字都是亚当起的，亚当智慧很高啊。那个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下面这句话很妙，只是那个人呢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什么意思呢？他可以起动物起名跟他配偶什么关系呢？可见上帝当初啊，就是要把所有动物都摆在亚当面前，叫他选一个太太。你选是哪个人和你的配偶啊？他选了半天没有一个合适的，感谢主没有合适的，不然选个老虎怎么办？选个狮子怎么办？河东狮吼不得了啊！这个哎，感谢主，他就是没有选了。结果呢？好，既然你选不上配偶啊，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就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个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看到吗？从里面拿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为着时间啊，我们跳过来看3章第8节下去了。3章8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儿啊？你在哪里？”哎，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怕了，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个树上果子吗？”那人说：“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啊，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什么事儿呢？”女人说：“那个蛇引诱我，推得干干净净，责任都没有。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件事情，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注意啊，蛇是吃土的，亚当是土造的，注定给蛇吃的。你看呢？要吃土吗？土造的人如果不信神，只有被撒旦捆绑，没有第二条路。吃掉他，注定吃土吗？终身吃土。他不吃别的，不吃树叶，不吃什么牛肉，不吃这些东西，他专门吃土干什么？就是治亚当。你看，终身吃土。15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就十字架了啊！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怎么样？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看，本来地是好好的，都没事儿，因为人犯罪，地倒霉，地被牵连了，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看，荆棘、吉利都是坏的东西，会扎人家，会戳东西，吐出来了啊！这是人犯罪之后才有荆棘、吉利。这就是为什么苍蝇、臭虫、老鼠这种出来了，都是人犯罪之后地上才长出这些坏东西出来。以前伊甸园里没有这东西的，没有苍蝇、蚊子， 跳蚤都没有的。人犯罪之后都反了，坏的都出来了，这是人犯罪之后地就出了许多东西了啊。然后说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注定要劳苦，不劳苦不能不做工不能吃饭，圣经讲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事实上汗流满面之后啊，那个糊口才有味道，对不对？你不做工吃什么意思？一定要劳苦了，吃了胃口才好，才得糊口啊。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注意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句句话都合乎科学，人的成分，这化学成分里面去分析一下，都在土里面，这都在土里面，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给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我想我们就念到这里够了。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叫做两个亚当。如果我不念这刚才的经文呢，你们一定说这是个异端，这是个异端。上帝是造一个亚当能跑出两个来，两个亚当，一个叫做首先的亚当，第一个，然后呢叫做末后的，不是第二个亚当来。亚当就两个，一头一尾，首先的末后的，没有第三个，不可能再跑出第三个亚当来，没有，只有一前一后。那么首先的亚当就是人类的始祖，我们都知道了。末后的亚当呢，人类的救主，一个是始祖，一个是救主，你看到吗？末后的亚当就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有一个亚当的身体，有人的身体，他神来到地上做人，道成肉身，取这个人的身体，他也是个亚当，不，他叫做末后的，没有第三个了。那么第一个亚当叫做人类的始祖，第二个就是末后一个这个亚当呢，就叫做人类的救主。那么这两者的区别何在呢？因为是始祖是背逆神，背叛了神，神叫他不吃，不可以吃，他吃了，背叛神。那么末后的亚当救主呢，他之所以成为救主呢，是顺服神，一个背逆，一个顺服，就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亚当。我先把这个结论说了一下，今天在座每一个人要反省自己，我是在哪个亚当里面，是在首先的亚当里面呢，还是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如果还没有跟耶稣基督发生生命的关系，他就是在首先的亚当里面，他有意无意的都在背叛神，背逆神，或多或少都在背逆神，不由自主的在背逆神，没有力量胜过那个背逆神的那种心情，那种行为，那种思想意念。那么如果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是在末后的亚当里，在基督里面了。那么在基督里面呢，就顺服，一切就顺服了。神给我什么样的环境我都阿们，神让我遭遇什么事情我不会怨天尤人，我总是在神面前接受神要我接受的，学习神要我学习的，忍受我所应当忍受的。这样顺服下来，就证明你是活在末后的亚当基督里面。如果没有这个心，我们还是活在亚当里面，首先的亚当，那就是背逆神。一个背逆，一个顺服，这里差得太远太远。背逆神的人成为人类的始祖，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全世界都死在罪中。但是所有人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了，所有信主因着主的顺服，主怎么顺服呢？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父给我预备这个杯，我怎么能不喝呢？那个杯就是死的杯，里面有苦的味道，所以他就喝那个死亡的杯，接受了十字架上的死，来成全上帝的旨意，来拯救全人类的灵魂。因此我们的主是顺服的主，我们是主的儿女，要顺服神，跟他一样，他如何我们也应当如何。所以这个大体上就是两个亚当，我们要先看看我是在哪个亚当里面啊。那么今天我们回头来思想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一段的历史的这种事实，我们要回来回味一下，从这里面也可以接受许多属灵的功课。第二章，创世纪二章里面讲到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人是土做的，刚才说了，人这个身体里面一切的化学元素啊，都是出于土，从土里面出来的，土里都有那些元素。 神用尘土造个人，光是一个人，光是个尘土造的人还不能够活，神就吹一口气，一口生命的气吹进去了，吹到哪里？鼻孔里面，吹到鼻孔里去了。一个土做的人，哎，吹口气进去，哎，这个人活起来了。因为什么？他成为一个活的魂，一个活的魂。圣经把灵魂分开看，我们人常常混合，叫什么？我们国家，国家，我们讲国家，讲国家的时候不是指家庭说，是国说的。国家，国家是指国说的。其实国家是两回事儿，我们合在一起说。灵魂，灵魂是两回事儿，我们叫一起念灵魂，灵魂。其实灵是灵，魂是魂，国是国家是家，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它连在一起来看啊，不是对的。那么这个灵魂有分呢？灵魂怎么分呢？神吹口气到人的这个土里面，他就变成有活的魂了。这个魂呢，照一般的解经家给我们的解释啊，我们这是可以接受这种解释。魂代表人的个格，一个人个人，你人的一个人格，人的思想、感情、意志都在魂里面。魂是个很强大的一个东西。魂，我们今天讲在头脑里，一般在讲在魂的头脑里。一个魂很强的人一定很聪明，头脑很大，很好，很会思想，很会分析，会种种啊，这是魂很强的人。我们今天在座许多知识分子都是魂很强的人，可以说魂很强。而魂的强常常会拦阻人来接受这位我们叫做就是灵的神，神是灵啊，啊，拜他用心灵诚实敬拜。魂太强的人常常拒绝灵，不会接受灵，因为他魂是魂，灵是灵。头脑很大人呢、啊，他往往会否定有神，就是没有神什么神，他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自己的学问，相信自己的常识，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自己的理性，凡是理性所通不过的都拒绝，经验中所没有的都否定。这是我们这些所谓魂很大的人，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当初看见那个亚当受造的时候，就是一个活的魂，叫做魂，一个活的魂。那么今天一个人要想从这个活的魂得救呢，刚才讲末后的亚当啊，他就是叫人赐人生命的灵，他有灵在里面，因为神就是灵，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从他里面得到一个神的灵，神的灵进来之后，人这个人就真正的活过来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很妙，刚刚唱那个啊，神说愿，主说愿你们平安，那个三次讲愿你们平安是在哪里？约翰福音是不是二十章里面？约翰福音二十章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向门徒显现，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手给他们看，肋旁给他们看，这手上有什么东西？钉十字架的钉洞，一个洞，肋旁有枪伤扎的血，这个钉痕和枪伤的这个枪扎的这个伤痕啊，跟这个钉痕啊，就是我们人类是因着犯罪而失去平安，主却上十字架替我们出了最高的代价，把失去的平安得回来了。人一犯罪就没有平安，你看我一犯罪，我比方我说句谎话，我发个脾气，第一个反应我失去平安了，我立刻心里乱了，没有平安了。人一犯罪就失去平安，所以我们犯罪的人，有罪人就没有平安。圣经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既然没有平安怎么办呢？主替我们上十字架，他去流血，他去舍命，他去牺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替我们死了，然后他替我们解决了罪，所以他说愿你们平安。这一说手给他看，肋旁给他看，这个就是平安的代价，平安的代价。没有他的死我们没有平安，他出了最高的代价，什么代价？生命的代价，给我们换回来了。所以他说愿你们平安，说完了之后又讲差遣他们去做工了，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这样差遣你们。可见刚才黄弟兄讲我们愿意传教会都是同工，什么道理？这不是他的新发明啊，这不是我们自己随便的想法，这是圣经的真理啊。因为他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你们是包括所有基督徒都在内，所以父差遣耶稣来到地上，耶稣差遣基督徒去传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同工，都应该侍奉，都应该在主的工作上有份，这是蒙福之道。所以他说愿你们平安，奉差遣之后呢，又说一句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呢，就有个动作，吹口气，又吹口气，这一吹口气啊，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回去仔细看那个约翰二十章，哎呀，你们受圣灵，这又口气又吹口气了， 所以我们讲圣经一共讲两口气，一共两口气。第一口气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二章七节，神吹口气，他变成个人了，活的人了。但是这个有活的魂的人呢，会死掉。这气一断，断气，断气嘛，啊，一断气就抬到殡仪馆去了嘛，就死掉了嘛。这口气会断，但是还要需要一口气。这口气是约翰二十章，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吹口气，你们受圣灵。”这第二口气，这口气一进来啊，人就不怕死了。就算死了还有复活，因为信主的人虽然死掉也必定复活了，所以要有两口气。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上帝呢得到两口气的人。如果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呢，他只有一口气。我们从前都是一口气，这一口气很危险的，一断就完了，断气断气了啊！这接上另外一口气来是圣灵进来，圣灵一进来人就复活了，人就重生了，人原来死在最终的活过来，人所谓重生，重生什么？再生了，从上头生，从上面生的 born again， 上面再生一次，这一下子人就得到两口气了。那一口气，第一口气随时可以去掉，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活不活，那口气去掉无所谓，那口气是在亚当里的，在基督里面得到第二口气是圣灵。这个圣灵一进来啊，活到永远，上帝活多久你也活多久，跟上帝同样的年龄，与上帝同在，永远活。所以这个就是永生，叫永生啊，永远的生命，永远活嘛，不会完。这个暂时的生命，肉体是暂时断时的，短暂的一段时间，几十年都要死掉了。我们在座再过一百年，可能都完了，都走了。但是永生是永永远远。感谢主，是两口气啊，就在分别在两个亚当身上显出来，分别两个亚当。那么这个刚才所念的创世纪二章里面讲到。神用尘土造人，吹口气进去了，他成为一个活的魂。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就讲到，又吹口气受圣灵，这个人就变成一个真正什么，就变成一个赐生命的灵，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信耶稣人里头，他就变成两口气。这一下就是一个得救的保证。我今天在三家有一位姊妹，她是我给她施洗的。后来她的先生呢，我问她你先生怎么样？她是天主教徒，我就跟她谈一谈，没关系，天主教跟谈谈了。天主教你也信耶稣嘛？你也信上帝嘛？她说都一样。我说你说都一样，我看有点不一样了。不要紧的，不管不是什么教不教，天主教、基督教这都没关系。我们也不是信一个教，不是信基督教的，我们信基督的啊。所以我说最要紧，你和基督之间有建立关系没有？他什么叫做建立关系？我就跟他讲，你有没有主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有圣灵没有？你如果有这个圣灵在里面，你不管什么教什么教，他只要有圣灵在里面，就得救的人，就得救的人。你比方说马丁路德改教以前，改教以前有许许多多天主教里面有许多许多圣徒，我们常常讲奥古斯丁圣徒啊，法兰西斯这圣徒，你盖恩夫人这些都有名的，都是非常属灵啊。那个灵性我们简直是谈不上，我们根本差太远了。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他不得救啊？你什么说？他们也在主里，他天主教之下，那他灵里面他自己跟神发生关系。我不是鼓励说我们去做天主教教友，乃是说要紧的是你个人跟神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没有的话，你做什么都白费。你就在基督教里面，你也受洗领圣餐，甚至你这也在做传道人、做牧师、传道。我们这传道牧师不一定都是得救的人呢。我老实说一句。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有一些在美国的牧师不定得救，原谅我说，他根本信仰就有问题，他很多人他根本就不相信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当作良心，他人都有良心，就圣灵是良心，耶稣就是个完人，上帝就是个观念，他把上帝当了观念，上帝有位格的，他是一个观念，你看这叫怎么得救呢？他也做牧师，也在讲道，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实实在在，我们所信的是完全照着圣经的真理来信。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敢随便接受，圣经这样说我这样信，是最稳当的方法啊！好，这样一来我就看见了，当初这个首先的亚当啊，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人类的始祖，而成为一个绊倒了全人类的一个罪人呢，因为他背叛神，背逆神。按说我们当初读经的时候，按说说一直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冤枉，他没什么了不起吧，这吃了一个果子，有人说那是个苹果，呵呵，什么东西，不管什么果子，吃一个果子什么了不起呢？啊，什么了不起呢？这个吃一个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要紧的是那个动机，那个动机要紧的是这个吃的东西的后果。 啊，其实吃一个东西没什么，但是你要想，神说不可以吃，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伊甸园呢，就是最早神把人放在那个园子里，这个园代表什么？伊甸园这个意思代表和平，代表美丽、安静、安静、美丽、和平，许多意思在内。伊甸园，这是个最美的地方啊！上帝造了个亚当放在园子里面，给他一个在那里好好的休息在那里。但是同时呢，上帝也给他个责任，叫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所以人一造出来啊，人就有责任感，应当有责任感，因为他上帝给他责任嘛，修理看守。为什么要修理看守呢？这个园子就要修理，园就要看守啊。因为修理有许多树会长出来参差不齐，要修理，要修剪。园子本身要保护，上帝给他一个看守的责任。我不相信说上帝会不告诉他有敌人，有敌人。如果没有仇敌，何必看守呢？你开放好了，通通开放，不必看守啊。为什么看守？有敌人要进来，有仇敌要进来，所以说你要看守，要看这个地方。那么上帝叫他看着，一定给他讲，你要看，要小心啊！一定给他讲过，有撒旦会来，因为上帝造人之前，撒旦已经背叛上帝。撒旦本来是个天使长，侍奉上帝的，他有天高举自己与神同等，马上掉到地上来了，然后他就霸占了世界，霸占了地方。啊，甚至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他控制整个世界。他怎么控制法？他就在人心中制造罪恶，制造邪念，制造自私自利的想法，自高自大的想法在人心里面。是撒旦控制人心，哪个人不自高自大，哪个人不自私自利，都是撒旦的奴隶。因此他在地上，那么神当年呢，到了亚当就说，你要小心小心小心啊，一定有魔鬼会来啊，你要看守这个地方，神给他的责任。同时修理，常常修理呢，修剪那些树木了，什么叫修理啊？神造人就给他工作，可见今天我们实在讲，工作本身就是道德。有人说工作就是道德啊，这个懒惰就是罪恶，这是有道理的话。工作本身是道德，你做工，你肯做工作就是道德，这道德。因为上帝当年造人给他的责任，工作修理看守吗？不叫你白吃饭的啊。那么这个人在那跑了，然后神就给他自由意志，说你可以随便选择这里面什么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一个例外，就这棵园子当中，它的特点当中有一棵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什么？你吃了会死的，这个是个最严厉的警告，会死啊，而且必定死啊，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什么撒旦说不一定死啊什么的，这非死不可，就是死，吃会死。那么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讲，上帝何必这样麻烦啊？造了人已经很多余了，造人多余，人不造不干脆了，造人就麻烦，还要造一个给他个试探，摆棵树在那不要吃。这个有一个叫王尔德 Oscar Wilde， 他说句话，他说啊，这个亚当当年呢、啊，当年所以会去吃这个果实，并不是肚子饿，因为那树上很多别的果，何必不是都饿死在那拿果吃呢？啊？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好奇，就是好奇啊，好奇就是好奇，说神说你不要吃，他偏要去吃，人性就是这样，真是这样。今天你看每个人，你说不要动，他偏要去动动，不要看，偏要看看，鼓励他看，我就不看这本书你好书去看，不看那个书不能看呀、啊，那个禁书那非看不可人就是这样道理，你说禁止他，他就非破坏他不可，这很奇妙，人天然就是这样性。你说不要动，他偏要动；你说动动，去，鼓励他，他不去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说有人讲的更妙：如果当年上帝说都可以吃，就那个蛇不可以吃，那亚当非吃蛇不可，把蛇杀掉。但是当天上帝说你不要吃这棵树，为什么说不可以吃呢？这道理是有道理，因为啊。这棵树叫做什么？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应该正确的说就是善恶知识的树，有一种善恶的知识，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看这个东西按人看的是好的无比嘛，我们懂得分辨善恶有什么不好呢？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坏，这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求学，为什么要求 所以你看上帝第一个命令在这里的时候啊，就给人带来很多问号，人就会怀疑上帝的自私自利，上帝你太自私了，你懂得善恶不要我们懂得啊，你有那么高的智慧啊，我们得的知识都不要。所以当年亚当虽然接受这个命令说不可吃，他心中可能有个问号，可能有问号，如果这棵树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丑恶的树、邪恶的树、罪恶的树，那他不会吃了，你说有犯罪才不吃了，偏偏是很好善恶知识怎么不吃呢？这有什么不好呢？这讲理由，很多理由可以讲，跟上帝可以讲，这为什么不可以吃？但是妙就在这儿，所以你看宇宙中间的真理是很奇妙的，上帝的道理是绝对的真理，人间的道理是相对的真理，相对的真理会错，时间空间改变就错了，跟着改变，但上帝跟永远不错。那么这个地方上帝的真理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善恶知识啊，对人实在是没有好处，今天我们懂得太多的人很痛苦，你知道吗？一个人知道的太多，我懂得很多，但是我没有力量去行，很痛苦。我们中国人特别痛苦，因为中国人从小就被教导要很多四书五经要念的，比如我们家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从小就被逼着念那些东西，修行养性之道从小都知道，谁都知道，那套东西都是压力，都是压力，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的善不要做的恶，都是压力，一条条律法都是压力。那许多知识善恶知识太多了，我们人已经够压力大了，所以亚当当年呢，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心里想我生下就懂得善恶很好，我有了智慧，他的太太夏娃当时就这样想，蛇就这样利用他，魔鬼就这样子就利用他人的好奇的心理，利用人要想求知欲很强来害他，害他。所以你看现在呢，我们要晓得上帝不让他吃的道理，就是因为人单单吃了这棵树的果子，只是会什么，懂得很多很多，但是都做不出来，知道善而不能行就是罪了，这样说，知道恶而不能抵挡也是罪的，懂得太多好坏善恶是非，没有办法去做，没有办法去行所当行，去止所当止，那都是罪。这懂得太多人实在很苦，很苦啊！这个从前鲁迅有一篇文章就讲了这样啊，有的人，哎呀，他看到那个看到人他写篇那个寓言性的小说，他说一个人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的，闷在里头，许多人闷在里面，哎呀，闷在里面都要闷死了。这有个人起来了，去拆窗户，啪呀，拼命拆窗。拆窗的时候，就这就是个傻子，叫傻子去拆窗，傻子去拆。拆的时候，人家大叫，要想把这个人呢，把他弄醒过来，因为那里面空气都不对了嘛，闷在里头嘛，他要拆窗嘛。偏偏有人就有些奴做奴才人就说，哎不行，大叫主人，主人来来来，这个人呢拆房子了，就把他抓起来了。啊，这个拆房子人给抓起来打了揍了一顿，而那些人呢，迷迷糊糊。他是怎么样说呢？他宁可让他就这么迷迷糊糊的死了还舒服，叫他醒过来了又没有力量来胜过环境，没有力量抵挡这压力，那还不如就这么死掉好。他的理论是这样，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假如这个人他懂了很多事情，他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个，没有力量去做的，他不如不懂，不如就这么迷迷糊糊死掉算了。这孔夫子讲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这个道理，你要来做可以做，你没办法知道很麻烦。哎，那么上帝是不是愚民政策呢？上帝一点不是，上帝要他的儿女有高度的智慧，那怎么办呢？是生命树的果子，这边是善恶之树，那边有个生命树就在隔壁，一举手之劳，哎，拿这边就行了，你不要拿这边，这很容易嘛，轻而易举嘛。你拿这边的生命树一吃下去怎么样呢？有生命了，有生命怎么样？生命里面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不但如此，而且有一种行善的力量，也有聚恶的力量。所以上帝要他吃的是为他好，不要他吃的也是为他好，不要他吃，免得吃了之后呢，就懂得善恶是非，一天到晚就分辨善恶是非，结果怎么样呢？论断别人，张家长李家短，这个好那个坏，一天到晚指责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就吃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果子下就会指责别人，自己也做不到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如果生命进来呢，就不同了。生命就进来的话，他就会广大的心胸，人家不好他会原谅他，错了他会帮助他纠正他，把他弄好了，爱心来帮助他，这就不一样了。生命树的果子进来跟那个善恶树天大的不同啊， 可惜当年呢，亚当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人类史上第一个人做了第一次的自由的意志的选择就做错了，就错了。上帝给他自由啊，你可以选啊，你要吃不吃啊，他做了个错误的选择，你看这多可怕。所以今天我们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呢，一个最智慧的方法呢，就说主啊，你替我选择，你替我选择我该做的，我不敢随便选择，随便手伸出来就做错了。这乌撒的手一伸出来，扶约柜也死掉了。许多人那个手，那个夏娃手伸出来去结那个果子，就做错了。这人的手一出来，常常出毛病，出毛病。所以一个最有智慧说：“主啊，你替我做决定，我就存着顺服的心，我祷告，求你光照，我该做什么，你启示我去做；不该做什么，你拦住我不要做。”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我有很强的意志力，我可以知道该做什么做什么。你如果当初没有信主，你可以这样说；信了主，我恐怕你说不出来这句话。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意志是薄弱的很，我们的意志都很脆弱的。今天还靠自己的意志啊，还能够站住者呢，是因为压力不够大，你的环境不够坏，你遭遇的不够倒霉，还不够。再加压力，再倒霉坏，你就倒下去了。你还能站住者，不要骄傲说，我靠自己。你是因为你没受到太多的经历。我的老六，第六个儿子从台北写信来，哎呀，他自己，哎呀，在军中当兵受点苦啦。什么做点事情什么人家嫉妒他什么，哎呀就牢骚满腹啊，写信来很多牢骚。我说你还早得很呐、啊，还说碰到一点点就哎呦很多牢骚。我说你先要记住，你要记住你是个神的儿女，神就在这开始叫你学功课了，叫你摸一摸看看世界的艰难了，就晓得人心的诡诈了，晓得一切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你看在座我们有点经验的人，社会有点经验，都晓得这个世界实在可怕。如果没有神在中间做主做王，如果没有神在心中做主做王，我们一天都活不下去。你同意不同意？一天都不敢活下去，就不敢活了，不晓得该怎么办。真是靠主的怜悯，主的怜悯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勇气有信心活下去，去做该做的事情啊。那么你看当年的亚当，神那么严格的警告你吃会死，他结果怎么样？还是吃了。这个吃的是他是间接的犯罪，直接的犯他太太夏娃。这个夏娃是撒旦选上了他来做一个试探的对象啊。姊妹们原谅我说啊，圣经是这样讲，说是这个女性啊，女人呢比较软弱，比较软弱。其实男人也是一样啊，我们承认也不刚强，一样弱者。你的名字是什么？不见得是女人，是。莎士比亚老早被人家打倒了啊！薛定谔讲的是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呐、啊。许多姊妹说这胡说八道，弱者，你的名字何尝不是男人呐、啊？我说阿门，对，应当说弱者，你的名字是人呐、啊。凡是人都是弱者，没有谁什么男的女都一样软弱，一样软弱。但是呢，要紧什么呢？当年呢，撒旦是选上了夏娃做第一个攻击对象、试探的对象，找他来了。那么当年呢？这个地方你看看啊，神为了亚当预备配偶的时候是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只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做妻子的责任是帮助丈夫。在座弟兄姊妹，我们都应当汲取这个教训，是弟兄也好姊妹要记住，你的妻子是帮助你的，你要接受他的帮助，尊重他的帮助，宝贝他那个帮助。而做妻子人也晓得，我这是帮助我的丈夫，不要越过丈夫的地位，不要取代他的地位。你是个幕僚长，幕僚他是主管，你是帮助他，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定律。我们今天不是高举弟兄啊，轻看姊妹，永远是这样的啊。帮助配偶是帮助的。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件事要请注意，当初耶和华神呢看见那个人独居不好。我们读圣经啊，从第一章读起，读到第二章，一直读到二章十七节为止，没有看见上帝说个不好。上帝看都是好的，上帝造天地万物，上帝看所造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五天六天七天休息了，都是好的。你去读没有一个读到不好，全部上帝造了有什么不好的，自己很欣赏自己的工作。但是唯独到了这个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说有那人独居不好，来个不好。这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不是单单造一个人，他需要造个家，家庭的家。 一个人不可能成家，成家立业呢，结婚才会成家，结婚才能成家。所以你看，必须上帝的旨意是要在一个家庭中间来显明上帝的大爱。一个人不错，亚当一个人了，上帝造了他了，他可以接受上帝的爱，但是那个爱还不够充分，需要他有了太太，然后成立一个家庭，这个家中才更能够彰显神的爱。为什么呢？夫妻出来了，夫妻本身的两个人在一起根本就是基于爱，没有爱就没有夫妻。我们常常讲到，钱财可以买一个房子，钱财不能组织个家庭，家庭没有靠钱组织的，家是靠爱来组织的。你可以拿钱买个大房子，你不能够拿钱买个家庭吧，家不是用钱买的吗？是用爱来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个亚当需要夏娃，然后两人在爱中结合，就把上帝那个爱充分的显明出来。所以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啊，一个人不好啊，要两个，就这个道理。因为独居不足以充分显明上帝的爱。有了夫妻了，然后儿女出来了，这儿女出来那个母爱就更充分显明了，那就更能够把神的爱分享，也能够分布到更多的环境。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一个一个小家庭出来了，每一个小家庭里面都有神的爱在里面，神在每一个家庭中间做主做王，这样就把他的爱分散分布充分的广布起来，哦，非常广泛的把上帝爱能够流通到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所以你看这上帝的心意是如此的，他在计划，永远的计划里，就是说为了造一个人还要造个配偶。那么刚才讲过了，造配偶怎么造法呢？亚当选来选去，那些动物都选不上，那些动物都落选了哈。然后上帝说叫他沉睡最妙的。当上帝为第一个人亚当造太太的时候，叫他睡觉人没有什么意见，亚当提出意见来，我要什么样啊？漂亮一点不漂亮，高的矮的胖，亚当没有提意见，睡着了。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座每一对配偶在一起，虽然我们都是今天都自由恋爱啊，这样自己选择的，但严格讲起来呢，我们都有点睡觉的味道，在睡中有人说迷迷糊糊的找到对象了，像睡觉一样，这个睡眠很有意思，睡沉睡了，换句话说是神在那为他选择的，让他睡，这就放平了啊，他没有办法主张什么，睡了，然后把他肋骨取掉出来，这个肋骨很有意思啊，这肋骨在什么地方？最靠近心，代表爱，接受爱，肋骨在心啊，在这个腋下代表扶持，这个肋骨啊，所以这个呢，妻子是接受丈夫的爱，接受丈夫的扶持帮助的，最靠近他的心的，最接近他的，最了解他的肋骨。所以当年上帝并没有从亚当头骨拿一个下来，如果头骨拿了，今天太太都骑在丈夫头上了啊！如果拿那个脚后跟来做，那也糟糕了，每个丈夫都踩死，把他太太踩在地下。他肋骨中间不上不下，中间最好的肋骨啊，肋骨来了，这弄出来了，完了。这是很妙，上帝造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我昨天还是跟夏姊妹在谈，我们记得从前有一个姊妹讲过这样的话，她看小说里有一句话，她拿来引用。这个姊妹她结了婚，她说，我真是觉得结婚之后，她说，好好的把一个情人呢，这变成丈夫啊，我真是觉得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好好的情人变丈夫了，多可惜，你看。当做情人的时候啊，哇，又潇洒的不得了 ，smart， 很神，哎呦，漂亮！这一结婚，俗不可耐，是吧？什么都不也不打扮，也不装，不怪里怪气的样子，做家一家之主了，随便了啊！平常啊，陪小心啊，做朋友的时候真好啊。现在什么都斤斤计较，打电话打长点也啰嗦，哎，借点多少钱呢、啊？这不无聊不无聊？你看，好好情人变丈夫，多可惜啊！哎，那个丈夫说的解决了，他说，哎，我告诉你，好好的情人变太太啊，那更可怜，他那时候可惜他可怜，怎么可怜呢？他说 Shakespeare 讲过一句话，莎士比亚讲一句话，他是少女啊，一个少女啊，什么都不要，就要丈夫，你们在座少女有没有啊？少女什么都不要，就要丈夫，丈夫第一，等到做了太太，有了丈夫之后呢，他就什么都要了，哈哈哈哈，少女的时候啊什么都不要，叫丈夫，有了丈夫就什么都要了， 这是这个丈夫讲的啊，所以他说很可怜，把这个情人变成妻，这是妻子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就看见了，真是，这是很妙的呢。夫妻夫妻就是这么回事儿，上帝安排的。有人想想看，哎呀，我真不甘愿，为什么会这样？这么笨，这么傻，当时怎么决定，怎么答应的？哎，你不要再想，这都是你沉睡的时候，他给上帝给你安排的。而且很奇妙吧？想想看啊。这个那个谁，肖伯纳讲句刻薄的话，他说，结婚都是误解啊，离婚就是了解。那么上上帝当年呢，就是叫亚当睡觉，睡了，睡完了给他拿个肋骨出来，这第一次这个人类的手术，外科手术动了啊，动外科手术了啊，把肉合起来了。有人说这里没有血，没有流血，那上帝怎么样？这个外科手术很高明啊，不知道怎么做法。没有血，你看到吗？这有什么方法表达？反正都合起来了啊。有一个外科医生，这个弟兄，他说：“你看圣经讲的很妙。”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外科医生啊，就会开刀，开会开会开，但是合起来的时候呢，得上帝帮忙。你开完刀怎么合拢呢？得上帝帮忙啊！他不能叫你合，他就给你缝住了，然后得养啊，你得养伤，慢慢养养，自然的自然疗养，那是上帝把它合起来。”人可以开刀，人不能合起来。你看他肉合起来是上帝做的，把肉合起来，合拢了，合起来了。耶和华神呢这样做的时候，造了一个把他造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说亚当说什么？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换句话我是跟他骨肉之亲，不能再分了。因此骨中骨，肉中肉啊，这就是第一个男人娶了第一个女人结为夫妇了，他们的关系是骨肉之亲，真正骨肉之亲，这是很奇妙。骨中骨，肉中肉，换句话说，他们是保罗搞的讲句话最妙。夫妻的关系，他说好吗？说什么？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乎妻子；妻子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乎丈夫。换句话说，妻子的身体是丈夫的，丈夫的身体是妻子的，大家没有权利，就是说我的身体没有，你是对方的，你的身体是对方的，你是你。妻子是丈夫，丈夫是妻子的，这骨中骨肉中的关系是这样的，很奇妙啊！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如果都照着圣经的原则做，我想今天许多家庭中间的悲剧可以，不敢说完全没有，会减到最低的限度。我们晓得既然都是神的安排，我们就需要人就接受，接受这个安排就是顺服，就是顺服神。我们肯顺服下来的话，你看前面的道路，神给你开的道路是非常亨通的道路。如果自己要加以选择，我要这样那样，许许多多时候问题就很多了，就很多了啊！那个美国电影明星的伊丽莎白泰勒，她几次啊？八次、九次，不要八次、九次，我不晓得了，算不出来了啊！越选择越糟糕，越选越糟糕，是这样子的啊！上帝的安排如此。那么底下就说了，上帝当年说，他说给他跟亚当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哈、啊、很重要的，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啊是灵魂体都在内，不是单单肉体的结合。很多人说两性生活就是肉体的结合，这个太肤浅了。这个体字在希伯来文，我特别去查对那个原文，它是包括整体，不是单单讲肉体，不是肉体结合，整体。什么整体呢？灵魂体都在内，灵心灵魂头脑，体是肉身，灵魂体才构成一个人呢、啊、心灵头脑再加身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头脑每天要吃饭，吃什么？吃什么粮？吃这个精神食粮，要看报看书，我们每天要吃。这个心灵要吃饭，灵粮读圣经，然后肉体要吃饭，要吃馒头吃面包，所以这些都需要营养，都需要够，三者合起来才是一体。那么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呢，就整体的结合，再也不分了。丈夫不能说这是我的，丈夫的事业就是妻子的事业，丈夫的钱财就是妻子的钱财，丈夫的烦恼就是妻子的烦恼，丈夫的重担是妻子的重担，不能分。两人完全合一了，二人成为一体了，这是圣经的原则啊。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们两人在那都是天体运动的，天体运动，当然天体运动那就没有什么羞耻的。说实在话，今天天体运动有他们一套的哲学了，他就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赤裸裸的身体，我们赤裸裸从父母身体生出来，将来手也赤裸裸，有什么不可以见人呢？啊，今天罪恶之所以成为罪恶，就是偷偷摸摸，啊，隐隐藏藏，做的故意做神秘之感， 这才会有人犯罪，然后常常白白有什么好犯罪啊？他是这样想法，但是问题就在这儿，有时候一过于不及都是罪了。这一过分的时候，那个中线很难划分，一过了那个中线就变成罪了。很多时候，我是做过新闻记者的人，在抗战的时候，我们当时报道许多这个罪恶的新闻呢。我们新闻界有一种这个好像一个业务道德、工作道德，我们都彼此有个 understanding， 有一个默契。所以不能够大家抢为个报馆呢给这个新闻呐、抢新闻呐，去大家描写那些罪恶。你看去抗战的时候，八年抗战描写罪恶很少，这写个什么犯罪。那现在呢，哈，这个描写犯奸淫罪、犯偷窃罪什么，哎呀，同性恋，就是描写的啊会隐会深啊，就叫人家就引人犯罪，就是引人犯罪，就写的那么细节、细微末节都描写的那么厉害，跟黄色小说一样看见啊。这是没有新闻道德，没有一种工作道德。说实在，只要想哎呀，只要能够争取这个好像这个争取贩卖的价值啊，什么都不顾了，不可以的。那么当年的时候，你看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没有这种羞耻感在，因为什么缘故呢？还没有罪，还没有进来。罪没有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样敞开，你怎么没有关系。等罪进来，人就开始遮盖了。所以等到他们犯罪出了那国之后呢，上帝来找他了，亚当啊，你在哪里啊？上帝难道不知道他在哪里吗？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他怎么不知道呢？上帝之所以说亚当你在哪里啊，是说亚当啊，你自己懂不懂的？你已经把你自己失掉了。亚当失去自己的地位，失去自己的立场，失去自己的本分，他把自己失掉了，就失掉灵魂的，等于说啊，所以他说你在哪里？这个哪里不是上帝不知道就到处找，上帝老早知道藏在那个树丛里面，啊、躲在那出不敢出来 啊！你在哪里啊？你晓不晓得你自己在哪里啊？今天上帝也是这样问我，你知道你在哪里？我常常想到这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些什么不对劲儿，这句话就来了，孩子你在哪里？你今天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站住立场？你是个牧养教会的人，你有没有好榜样？你有没有好行为？你做这件事情是有没有绊倒别人？你说的这句话会不会害到伤到人的心？你有没有说不该说的说了，不该做做了？你在哪里呀、啊？上帝会问我了，上帝也会问你呀、啊。你是做丈夫的、做妻子、做父母、儿女的、做弟兄姊妹，你在哪里？你先守住这地位没有呢？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上帝第一次向人类挑战。你在哪里？问你一个问题。哦，这个人说，我听见你声音就害怕。人有罪的感觉，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害怕，所以说害怕是罪，害怕是罪。爱里没有惧怕，爱的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你就把惧怕除掉。所以有罪的人就有第一个反应就害怕。他说我就藏起来了，哦，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你看他一犯罪就发现赤身露体。当罪还没有进入人中的人的里面的时候，人没有罪的感，没有什么羞耻不羞耻，那真是美啊！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不晓得什么样。穿什么衣服也不晓得，是不是诗班这样子不晓得，穿着白袍不知道啊。但是我们晓得，好吗？许多东西都是多余的了。有一个人呢，叫做 Sundar Singh，Sundar Singh 是个印度的圣徒，叫 Sundar Singh。他有一个经验，被提到这个三乘天去，他在灵里面祷告，哦呦，上天了，在天上看到很多事情。这个人 Sundar Singh 是一个很有一个预言家了，他在。在第一次大战之前，他就预言，第一次大战是1914年开始，他在1912年就说，过两年1914一定有世界大战。当时大家不相信，哎，到了1914果然打仗。又过了两年，1916年他说再过两年1918要结束。哎，果然到了1918结束了，1914到1918果然照他所说的一点都不错。他很多预言都应验，他是个属灵的人，很多上头来的智慧。他有一次祷告，他到天上去了，灵里祷告了，升天了。他就发现天上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他说每个人呢没有话，天上没有什么语言。我们常常讲天上什么语言，他说没有什么话。为什么语言呢？在天堂里是多余的了，多余的了。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必语言了，看一看，哎，他说他看一个人，那他也讲了他一个什么弟兄已经上去了，他看看那个人，一看，哎，就晓得了。那个人说，哎，你今天来了，为啥你今天来了？他就看一看，他没说话，一看就懂得了。哎，他说是我来了。哎，他也不说话，那个也懂了。人与人之间不需要语言来做个沟通了，这个 communication 用不着语言了， 是什么一件单件，男人看不懂了。他说在天上好像每个人都赤露敞开，好像都是玻璃做的人，也都看得见，内外都相通的，所以在天上没有罪，因为你不能有罪的思想，你要来个黄色思想，人家都看见，糟糕，那糟糕，天上你怎么办？你躲了没地方躲了，无地自容了啊，跑到哪儿去？你看什么都坦荡荡，中国人讲君子人坦荡荡，小孩小小人就长气气，哎呦坦荡荡的，那胸怀宽广，大家彼此相爱。在那里面语言好变成多余了，有人问他啊，那么还有讲的很妙，他说他就上去了，他说看到谁，保罗了，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了，他就问保罗说，哎，你上来的时候这个第一件事叫什么？保罗说，他这个话都不要说了，一看就懂了，两人默契了，默契。保罗说，他说我第一件事就是找史蒂凡，找史蒂凡。因为什么？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啊，保罗看守那个凶手的衣服去了。斯蒂凡是殉道者啊，一个 martyr， 那个被人家打死的时候，保罗很高兴，替他。那时候保罗还没有悔改，叫做扫罗，他替那个凶手看衣服。所以保罗他说，保罗一上到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对不起斯蒂凡弟兄，去找他。那就问他说，那么你看到斯蒂凡，斯蒂凡怎么说呢？保罗给他讲到，斯蒂凡说，哎呀，保罗弟兄，你这个人来呀、啊。太小心眼了，我老早都忘记了，我老早忘了，你还想这么多？啊，这是桑德森写的。后来这个桑德森他到了西藏去传福音，向西藏了，跟那喇嘛回教，就是喇嘛教佛教传福音。他去了好几趟，最后一趟没有回来，他们说把他杀掉了，大概是啊，他有很多神迹奇事啊，这是印度的一个圣徒，很有名啊，19世纪。所以你就看你看到了他的20世纪自己活到下来，到20世纪初时候还在啊。那么你看这个人呢，他是我们提到，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有了罪的感觉的时候，他第一件感觉什么？他要遮盖了。他有罪就发现，哎呦，我赤身露体怎么办？赶快藏起来，藏起来怎么样？用树叶来遮盖，用无花果叶子来遮盖。这个叶子怎么能遮盖呢？树叶做的裙子穿起来，这个不像话，不像样子了，怎么能遮盖？遮盖的不完全，所以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皮的衣着，这就是救恩的开始。这个皮子一定是动物的皮，最可能就是羔羊，预表耶稣的羔羊，动物的皮啥的？因为什么？皮剥下来做衣服穿，那个皮子证明有流了血，羔羊杀了嘛，流血才是救恩，一切救恩中间没有血没有恩。所以讲台如果讲的道里面不讲保血拯救的道理，是没有血的道理，那都是异端，那不能救人的。这边是杀了一个羔羊，把那个皮拿来给他做，那树叶不能遮盖，树叶是素的东西嘛，树叶本身植物嘛，它有一个动物的血，要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天经地义，所以流血了，是吧？所以亚当呢，我们可以说认为说亚当这个人是得救的。你说我问我亚当得救没有，我可以肯定说得救了。你怎么知道得救呢？圣经讲的。圣经在什么样讲的呢？就会再麻烦你看一下创世纪三章，我们看了就结束了。三章，创世纪三章第20节，三章二十节哈，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皮子做衣服就证明说有流了血了，有人替牺牲了，做衣服穿表示已经有种，他穿着披带基督了。但是当神为什么给他皮子做衣服穿呢？注意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第这个21节是讲到他称义了，但是20节呢是讲到原因。20节什么东西？亚当给他太太起名叫夏娃，夏娃什么意思？众生之母，一切的众生的母亲。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神叫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上帝来讲，你们要生了很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62年我到欧洲去布道，到了挪威去，到北欧那个国家介绍我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东方来个弟兄给我们讲道啊，他说我们为着他感谢主。为什么？第一，他说上帝给我们很多命令我们都没办法做到，这有一条啊，我们中国弟兄做到了，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10亿人口，你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